更新的恐龙时代，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地球大约有6000年的历史，但进化论者们说，地球有数十亿年的历史。此项声明最初发表于2001年7月，2009年1月更新。宇宙的上帝是一位灵，我们不能通过肉眼看见他，通过理性也认识不了他，因为我们的知识太有限了，有限到无法形容。他不会以肉眼看到的美丽和能力来向你显现，因为人能感觉到的都是上帝自己创造的。我们认识上帝只能通过他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君王，还有如孩子般纯真的信仰。你愿意认识上帝的创造吗？你愿意与以前使你倍感羞辱的罪完全隔绝，从而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吗？你愿意立即神奇地变成一个上帝的孩子，一个只属上帝的后代吗？神说，人说，现在就有一个好消息给你，今天是你被救赎的一天。点击进入 Further with Jesus， 你会看到承受永生神国的介绍。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课题。神说，在约伯记41章1节，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神说，在约伯记40章15到17节，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它，它吃草与牛一样，它的力气，它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它摇动尾巴如香柏树，它大腿的筋互相联络。神说，在以赛亚书14章29节，非利士全地啊，你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它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神说，在耶利米书51章34节，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人说，真是愚蠢可笑，恐龙从来没有跟人生活在一个时代，因为他生活在2亿多年以前。现在就是本课的内容。上帝的话是生命和真理的基础，无论是多是少都是神圣的。修正主义者们和研经者们不断地列出跟上帝的话相反的观点和看法。英国詹姆士国王版的圣经几乎每一章节都被修改过了。如果你觉得这有点夸张，那么仔细看看，仅仅是修正主义者们就对圣经做了13000处的改动，新约的每处经文都有2处的改动，而这仅仅才是他们改动中的一部分。神说人说的一位代表接受澳大利亚一名播音员的采访。神说人说的宣传广告在这位播音员所在的悉尼电台播放。那个时候我们的广告在悉尼另外一个大电台被禁播。这位名主播想知道为什么会被禁播。我告诉他，人们对我们有很多的争议，引用神的话会带来很多争论。你可以点击下面这个链接来听听这个采访。链接的名字是悉尼 Australia Radio Interview， 2006年9月20日。圣经最开始的5个词就是撒旦攻击真理最好的一个例子。起初神创造，这里面3个词是在起初。世界上一个大教佛教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的首领佛祖说，没有起点可以被感知，因此生命的轮回，也就是轮回学说，很明显是反对上帝的话。接下来的2个词神造，一直以来就遭到伪科学宇宙爆炸学说的侵略性攻击。可能你会问，这么多争议？是的，就是这么多。撒旦知道当神的话被拒绝时，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分崩离析。记住，我们只是看表面的字义，看看下面相关的话题。人类不遵行神的道，变成一个说谎者。2001年9月4日发表。空话的神秘，2001年12月1日发表。 演讲的秘密，2002年8月22日发表。话语导致一切，2005年1月20日发表。智慧大原则一，智力和语言，2005年9月29日发表。智慧大原则二，条理性，2005年10月6日发表。智慧大原则三，利用超自然能力，2005年10月13日发表。撒旦来就是要杀害、偷盗和毁坏。宗教和学术界在撒旦的诱惑下已经彻底被掌控，他们攻击作者的真实性、原始稿件、翻译者最初的企图，并且企图推翻超自然事件和神的话语，建立人的话语。经过6000多年的努力，撒旦和他的臣仆们以可悲的失败告终。只有那些寻找真理的人才能寻到真理。一些听到或者读到这篇评论的人就会害怕，因他们听到我说地球有6000年的历史。有一次，当我提到神的创造大概6000年的时候，当场的一位基督徒因这个概念而发笑。他没有大笑，因为他通过勤奋调研证实了这个事实。数年以前，我在路上让一个年轻人搭顺风车，我问他关于基督耶稣有什么想法，他回答他不相信基督，但是相信进化论。我就问他什么是进化论，很长的一段沉默以后，他很羞愧地告诉我他也不知道什么是进化论，他之所以相信只是因为他的老师这样教他。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地球的年龄大概是6000岁，进化论者们却说地球已经有数十亿年的历史了。古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500年前，之后延续到冰河世纪。发展到冰河世纪的原因很简单，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历史记载。记住是为了证明事实吗？和谐一致的历史记录是古代历史的见证。例如两个或者更多可信的历史学家记录了相似的历史事件，就可以证明这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圣经申命记19章15节中间已经有了这个基础。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2-3个人的口才可以定案。可信的历史记录是古代历史的见证，所有记的记录都没有超过6000年，就没有办法证明地球的年龄超过6000年。可靠的见证者不能是被凭空捏造出来的，因为本来就没有。伪科学说地球有数亿年历史，它惯用的是引用人们的争论，而这却是最不可信的。现在有超过107个科学测量提到这个年轻的地球，这些测量是根据地球的磁场、月亮的证据、人口增长率和大陆侵蚀率得出的。在历代志中，根据宗谱记录，上帝的话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地球的年龄。在创世纪5章3节，圣经关于人类宗谱有如下记录：亚当活了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如果你把这章读完的话，你就会发现他是以诺亚生了3个儿子为结束的。如果把每个父亲和每个儿子的年龄加起来，你就又能得到诺亚时代洪水的日子。从亚当吃禁果到上帝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时间，一共是1656年。如果把圣经里剩下的宗谱记录到耶稣基督降生以及圣经中其他的标志加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时间就是优势大主教在1654年宣布基督降生之前的4004年。再把基督降生到如今加起来，就会发现地球的年龄大概6000岁。其他关于地球年龄的，你可以点击进入神说人说读里面的文章。例如地球6000年，2001年11月29日发表。尼安德特人，2002年3月21日发表。热学第一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2002年4月18日发表。进化就是死亡，而且忘记埋尸，2002年5月23日发表。碳纪年和2+2=5，2002年6月13日发表。 喷火巨龙和飞翔火蛇，2002年7月25日发表，6个24小时，2002年9月5日发表，鸡祸蛋星光，2002年10月10日发表，亚当想永远活着，2002年10月24日发表，星光和宇宙的年龄，2003年7月10日发表，马文恐龙化石，2003年8月7日发表，劈开中间选择两边，2003年9月25日发表，6000年的地球又一次被证明，2003年12月25日发表，冰河和地球年龄，2004年2月14日发表，科罗拉多大峡谷只有6000年历史吗？2004年6月17日发表，年轻的地球生生不息，2004年12月9日发表，随着进化论的倒塌，现在是什么？2005年2月24日发表，年轻，年轻，年轻，2005年3月24日发表，年轻要倾注，2005年7月7日发表，能飞的爬行动物从恐龙到蜂鸟，2005年9月8日发表，软组织恐龙颠覆进化论者，2005年11月10日发表，进化论者们寻找遮蔽，2005年12月8日发表，水循环向上帝说是，2006年6月1日发表，北极热带又一次被发现，2006年6月15日发表，蛇有腿，2006年10月5日发表，考古学说是，2007年3月1日发表，年轻继续，2007年6月14日发表，历史学家们和911年，2007年9月13日发表，国际能效评估组织欢腾雀跃，2007年10月11日发表，飞机违反了现代冰河纪年，2008年3月6日发表，考古学继续说是，2008年6月5日发表，线粒体 DNA 与第一个男人及女人，2008年6月12日发表，恐龙和人类同时代生存，2008年6月19日发表。在古代的记录中，中国的苗族追踪他们的血统，直到起初世界上的第一个人类，他们叫他尘土。请注意，创世纪中说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是用尘土造的，给他起名叫亚当。希伯文来文里，亚当的意思就是红土。诺亚洪水之前的1656年中，事情戏剧性的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在创世纪1章6到7节中找到答案。第六章，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第七章，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天空是指太空或者宇宙。我们所说的有三个层次的天，地球上的空间是第一层天，外太空包含着行星等天体是第二层天，第三层天是上帝居住的地方，这在哥林多后书12章2到5节有。上帝把空气中的水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在空气以下覆盖在地球表面，另外一部分在空气以上，因此地球上有两部分水被空气或天分开。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注意诺亚洪水以前是没有降雨记录的，这是在创世纪2章5到6节。第五章，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人耕地。第六章，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上帝用雾气滋润遍地，第一次雨水的记录是在诺亚时代，那个时候上帝打开了天上的窗户。注意，上帝跟诺亚立约，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是以彩虹为立约记号的。彩虹的出现仿佛是诺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古老的巴比伦、埃及、希腊、印度、夏威夷、印度尼西亚、欧洲、亚洲、澳洲文明证明了水遮盖在穹苍之上。19世纪50年代， 英国的考古学家们在尼尼微废墟的挖掘中发现了20000泥土制成的便签。很重要的一点必须记住，这里的人们并没有刻意跟圣经有任何联系。在这些泥片中有12片有令人惊讶的记载，这12个泥片被称为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记载了世界被洪水毁灭的事实。这个记载跟圣经中创世纪的记载出奇的相似，其他的古代文明也都讲述了这个非常相似的故事。看看下面这些跟诺亚和全球洪水有关的话题。120年2002年1月10日发表，诺亚二，2002年11月14日发表，书袋熊血统2004年3月4日发表，从没听说过的诺亚时代的昆虫2005年4月21日发表，诺亚方舟事实还是虚构更新版2006年9月14日发表，信息摘要第三部分2007年4月19日发表，诺亚特别的证据2007年8月16日发表，诺亚方舟更新第二版2007年11月29日发表，今日诺亚2008年10月23日发表。水以雨的形式降在地上，根据科学家们所说，雾气形成的水棚能够带来非常大的益处，益处之一就是温室效应，可以使整个世界变成热带。比如如果你有一间温室，当外面是寒冷冬天的气温的时候，里面却是炎热夏天的气温。因此上帝在创世纪中所描述的水棚就可以起到提供一个温和气温的作用。同样也可以包围着地球，天空每天都有一张明信片给你，上面写了是美丽的、无语的还是晴朗的。然而当他上帝打开天上的窗户降雨在地上，那个水棚立即消失了，温室效应结束了，南北极立即进入极深的冰冻当中。引用一下美联社一位科学家的话，根据研究者们在加拿大北部鳄鱼类化石证明，寒冷的北极在9000万年以前有着和佛罗里达州目前一样的气温。这个科学家只说对了一半，温和的气温确实毫无疑问，但是9000万年却不是真的。作者 J.C. Dillo 给他的一本书命名为《上面的水》。看看下面的摘要，北极探险家 Tom 男爵在北极圈以北600米的新西伯利亚群岛发现剑齿虎和李树，这些李树有90英尺高的绿叶和成熟的果子，如今唯一在那里生长植被只是1英寸高的柳树。引用结束。再看看 Dillo 其他的报道，美国地质调查报道局的 Jack A. Wolf 博士说，在阿拉斯加州曾经长满了热带植物，他发现了美洲红树、棕榈树、缅甸漆树和生产豆蔻粉、玛卡沙油的植物曾经生长在阿拉斯加州。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北部据估计有500万个象类的长毛象被洪水淹死，并且被永久封冻起来。一个研究古代文明的专家 Kellogg 重述了他们关于可视水天堂的记录。这些古文明研究专家们说，这个水天堂是诸神之家，他们是用来阻止太阳神的。有一天水天堂被放逐，倾注到地球上，太阳神成了天堂的统治者，并且成了风雨的掌管者。直到大约4350年前，诺亚时代全世界范围的大洪水发生，在天空中有了一个水棚，从而使气候变得温和宜人，每天有了美丽和晴朗。这个水棚带来的另一个益处是过滤来自太阳的紫外线以及其他太阳带来的危害。紫外线辐射是引起诸如癌症、高血压、中风、阿尔兹海默症、唐氏综合症、精神损失和动脉硬化等60个重大疾病的原因。一位科学家最近提出他一项方案，是关于科学社会对宇航员无限延长的紫外线辐射导致致命影响的解决方案。他的方案是宇航员周围5英尺的地方全部放上水。 许多没有意识到水盆好处的神学评论家，在水盆倒塌以前嘲笑那些诺亚时代以前能活很多年的人。圣经上记载活得最长的一个人是马土撒拉，他活了969年。诺亚时代的人们一般的预期寿命是911年，或者是我们现在平均寿命的13倍。想象一下，生活在一个非常完美的大气层中，完美的空气，完美的水，完美的食物，没有从太阳来的有害物，这显然会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健康寿命，是现在的13倍长的寿命。著名的历史学家 Flavius Josephus 在基督降世以后开始写作，记录了古人们的寿命达到1000年。他直接提到古代历史人物尼索、贝罗索斯、马纳索、拜罗索斯、马克斯、哈斯提尔斯、海奥纳姆斯、哈斯提尔斯、海克提克提尔斯、哈勒尼克斯、阿库西拉斯、埃芬罗斯和尼科拉斯。他用了这些人的长寿来证明这些生命周期的存在。诺亚时代以前的水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来解释地球实际上是一个6000岁的年轻的星球，也可以解释那个时候恐龙族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请记住，差不多所有被挖掘出来的恐龙都是被埋在岩石中，也就意味着它们是被水毁灭的。水盆的倒塌是保护地球的功能完全丧失，而这个全球范围内的水运动就是诺亚时代的大洪水。 Dinosaur 英文的恐龙这个词是一个希腊词，它的意思是可怕的蜥蜴。它是在1841年被一个著名的英国解剖学者 Richard Owen 先生发明出来的这个词。简单的说，恐龙就是非常大的蜥蜴，它们也是上帝第六天创造万物的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它们和人类是同时代的。圣经在很多地方描述这个巨大的蜥蜴类动物，圣经中约伯记和诗篇提到巨大怪兽是恐龙中海类恐龙的一种。约伯记41章1到34节，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你能用绳索穿它的鼻子吗？能用钩穿它的腮骨吗？它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软的话吗？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它做永远的奴隶吗？你岂可拿它雀鸟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女将它拴住吗？搭伙的渔夫岂可拿它当货物吗？能把它分给商人吗？你能用倒钩枪扎满它的皮，能用鱼叉插满它的头吗？你按手在它身上想和它征战，就不再这样行吧。人指望捉拿它是徒然的，一见它岂不丧胆吗？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它，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谁能剥它的外衣？谁能进它的上下牙骨之间呢？谁能开它的腮颚？它牙齿四围是可畏的，它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壁封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能透入其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割。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他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蹦的火星，从他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他颈项中存着劲力，在他面前都恐吓蹦跳，他的肉块互相联络紧贴其身不能摇动，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下磨石那样坚实。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扎他，都是无用。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剑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但时在他看为碎节，棍棒算为和解，他嗤笑短枪嗖的响声，他肚腹下如尖瓦片， 他如钉耙经过须弥，他使深渊开滚如锅，使洋海如锅中的高油，他行的路随后发光，令人想深渊如同白发。在地上没有像他那样造的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约伯记40:15-24提到了河马，这是关于恐龙一个很恰当的描述，像带着尾巴的香柏树。上帝关于恐龙的描述达35次之多。以赛亚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地球上有喷火能飞的大蛇。在一本叫做《洪水以后》的书中，作者记录近代的一段历史中有很多关于恐龙的事情。仅在英格兰就有216个地方就有恐龙的踪迹。因为恐龙的原因，很多地方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例如 Dragon's Green、Sharp-Fired Meadow、Dragon Horde 等等。很多这样的记录是当天发生的当天记录。在《洪水以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例如在萨福克郡的 Boros 有种巨大的爬行动物，从1405年编年史上闻名于世。 Boros 镇的附近靠近萨德伯里，巨龙最近一次出现的时候给当地农村带来巨大的伤害。它巨大无比的身体有顶冠的大头，牙齿像锯，有庞大的长长的尾巴，屠杀了牧羊人的绵羊，吞噬了很多的山羊。当地的弓箭手试图杀死他，但是他们失败了，因为兽的隐藏性特别好。为了消灭这个怪兽，当地所有人聚集到一起。当怪兽被所有人用弓箭攻击的时候，他逃到一个沼泽地，藏在茂密的芦苇中，再也没有出来过。引用结束。来看看另外一个作者的摘要。早期的英国人，也就是现在威尔士人及他们的子孙，给我们提供了最早期的爬行类怪物。其中一个是在公元前336年杀害了摩维德斯国王。 Monmouth 地方的 Geoffrey 翻译给我们听这段故事。这个怪兽狼吞虎咽地吞下摩维德斯国王，就像一个巨鲸吞吃一只小鱼一样。Geoffrey 这样描述这个恐龙给我们听。联系到以赛亚书中关于能飞火蛇的描述，最早期的英国人也是到了20世纪初才记录有关恐龙的事情。 Mary Trevelyan 这样告诉我们，在格拉摩根郡 Palin 城堡周围的树林中有著名的长翅膀的飞蛇，更恐怖的是它们有大有小，有老有少。Palin 地方几年前一位去世的老人说，火蛇的美丽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睡觉的时候它们盘旋起来，好像是身披各种珠宝，其中的一些头冠像彩虹一样闪闪发光。当被打搅的时候，它们就浑身发光，恐吓人们以保护住它们住的地方。当生气的时候，它们就张开翅膀飞越人们的头顶，翅膀发光，有时候连眼睛都会发光，好像孔雀开屏时尾巴上的毛。他说，这不是传说用来吓唬小孩子的故事，而是一个事实。他爸爸和叔叔曾经杀死过其中一些，因为对家禽来说，他们就像是狐狸一样。这位老人说，这些火蛇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引用到此结束。在此同时，也有报道称，在非洲和南美洲有恐龙类生物出现的痕迹。当地的居民说，这些生物居住在热带雨林巨大的绿色天棚下面，因为这样它们可以躲过一些来自太阳紫外线的辐射。请点击看起初第一部分，英文 In the Beginning Part 1， 这个网页会告诉你更多的详细信息。它是关于人类和恐龙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层的足迹。人类和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期，这是毫无疑问的。恐龙属于爬行动物，它能做一些我们不能做的事，它从不停止生长。在关于爬行类和两栖类的领域中，它是彼得森系列丛书的一部分，由国际奥杜邦协会和国际联盟赞助。其中在这些丛书中，我发现下面一段陈述。大小，爬行类和两栖类只要它们活着就可以不断的生长，开始生长非常迅速，成熟以后就变慢了，因此很少会遇到巨型标本。引用结束。恐龙的年龄越大，它的体型就越大。 请注意，在天然的水棚被取消之前，平均寿命是现在的13倍。记住，空气是新鲜的，水是干净的，饮食近于完美，太阳来的有害光线被水棚挡住了，所以寿命是现在的13倍。想想中国的现在的大蜥蜴，可以长达12英尺长，即使在洪水以前那个接近完美的环境中，这种大蜥蜴可以有现在13倍的寿命，而且它不会停止生长，那么体型就会是现在大蜥蜴体型的13倍，中国的蜥蜴就会有156英尺长，三层楼那么高。恐龙这个可怕的大蜥蜴，其实也就是上帝创造的第六天造万物的时候一起造成的。神说他造所有的生命超过了6000年，其中就包括了恐龙，像其他任何一个被造物一样。人说真是可笑之极，恐龙从来没有跟人同时代生存过，恐龙生活在距今2亿年前。现在你有了这刻的录音。